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亲近神的时间。诗篇23篇第3节，大卫说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所罗门说，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神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圣经是一本救恩之书，神已经开恩将关于他自己的荣耀、关乎人的得救、信仰和生活全备的旨意让我们都晓得了。让我们爱慕神的话语，昼夜思想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做有智慧的人。我们思想做有智慧的人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传道书第11章，从第9节开始到第12章的整章。传道书11章，从9节开始到第12章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请问时间。
年纪小的时候，时间总是赶不上我，我等呀等呀等呀，它总在后面慢慢地跟。
渐渐长大以后，时间开始对我认真，我拼呀拼呀拼呀，我们俩又是输赢不分。
再过7年以后，时间跑到我的前头，我追呀追呀追呀，他却在前面头也不回。
时间时间等等我，我有话要说，有话要说，请你请你告诉我，人生应该怎么过。
时间等等我，我有话要说，有话要说。 传道书第十一章九节到第十二章，少年人呐、啊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，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，不要等到日头、光明、月亮、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，看守房屋的发战，有力的屈伸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，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响声微小，雀鸟一叫人就起来，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，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杏树开花，蚱蜢成为重担，人所愿的也都废掉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丧的在街上往来，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再者，传道者应有智慧，仍将知识教训众人，又默想，又考察，又陈说许多真言。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，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，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文的钉子，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。我儿，还有一层，你当受劝诫，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传道书十一章，从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二章的整章。传道书十一章，从九节开始到第十二章。我们要背诵的金句在箴言三章第三十五节，请看箴言三章三十五节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箴言三章三十五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箴言三章三十五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箴言三章三十五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做有智慧的人，智慧把我们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，智慧把一个真正的根基赐给我们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能很有效率地使用他的时间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能很清楚地看见什么是重要，什么是不重要。而能把重要与不重要分开来，能把绝对与非绝对的分开来，能把有限的跟无限的分开来，能把应该做的和不该做的分开来，那么你的生命就可以加倍，加两倍，加三倍，加五倍，有倍加的价值。智慧的人生不单是比别人读更多的书， 或是比他人更聪明，而是以那宇宙的道为主。神的智慧进到他的心中，人需要创造万有的神来引导支配他的生命和生活。真正的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，真正有智慧的人在基督里找到了真正的启示，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归宿，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典范。神是他的儿子，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智慧的人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生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做有智慧的人这个题目。传道书3:11，所罗门说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这里的永生原文作永远。我们有暂时的身体和永远的灵魂，我们的永恒是有开始的永恒，而神的永恒则是无始无终的永恒。神把永恒或说永远的意识放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不要我们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而要寻求人生的智慧。神放在我们里边永恒的意识，让我们会思想永远，而且想要寻找永恒的归宿。所罗门说，得智慧胜似得金子，选聪明强如选银子。智慧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应对人生突如其来的挑战，应当如何行才不会使事情雪上加霜，才不会搞砸自己的人生。认清自己生命中真正的需要，舍弃生活中不需要的，是人生的一大智慧。而人生最需要的就认清神人关系。神是全能的神，我们是被造有限的人，他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。顺服神，让神凭他的智慧和主权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要做的工，这就是人生的真利益。但今天很多人弄反了，把跟神的关系颠倒过来，看窑匠如泥土。明明自己是被造的，却对造他的主说，你没有造我。而人岂能对造他的神说，你没有聪明，或说你没有手呢，向神犟嘴。属地的智慧在考量事情做决定的时候，是不会考虑神和他的道德标准，更不会考量神的荣耀的。大卫说，恶人面带骄傲说，耶和华必不追究，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。不是从上头来的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智慧，是将神排除在外的。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心里想，我是谁应该敬畏耶和华，他是谁要我去侍奉他。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跟神的关系，就是在神学上的失败。神不会因为你不信就不存在。所罗门面对人生的现实，当神问他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这时所罗门求智慧，他对神说，求你赐我智慧。所罗门用智慧来寻求智慧，照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，在传道书的末了，他把我们在神面前相对性的关系提了出来。传道书11:9，所罗门说，少年人啊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 使你的心欢畅，喜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。却要知道，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。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众人的本分。你所做的事，连一些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，你要放在心上。耶稣说，人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你需要智慧，而宇宙充满了神的智慧。诗人说，耶和华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神是这样安排的，从四季的变化到生态的平衡，到我们宜居的地球，样样显出神的智慧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爱因斯坦惊叹宇宙的秩序，他说，宇宙中最不可理解的一件事，就是宇宙是可以被理解的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克思·普朗克说，宇宙的秩序只能在一个有目的的安排下出现。科学界不断的发现，科学家说，我找到了，阿基米德找到了比重定律之前，那个定律一直都在。科学不过是人跟随着神的思想去思想的企图。神给我们理解他创造的心智，这个理解力并不是我们骄傲的本钱，相反的，正是我们感谢神、赞美他的原因，因为他是这样创造我们。神已经借着所造之物告诉人他的存在，他的威严和他的能力，他的智慧跟他的完美，但这只是关于神自己的一部分启示而已。神还继续借着文字的道、圣经，多次多方的向我们启示自己。有人说，神用两本书向人介绍了自己，一本是这个可见的宇宙，另外一本就是我们手中可以翻阅、可以阅读的圣经。前者是呈现作品，后者是介绍作者。神是跟人互动、对人说话的神，他甚至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。当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作者进到作品当中，那可是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。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件，不是登陆月球，也不是探测火星，而是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箴言第八章提到，拟人化的智慧，自己讲话。所罗门又说，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，在热闹街头喊叫，在城门口，在城中发出言语。而愚妄人就藐视智慧和训诲。苏格拉底劝勉世人，你要认识你自己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而要承认自己无知，还能存着谦卑的心开始求知。苏格拉底是伟大的哲学家。哲学是什么？按照唐崇荣牧师所下的定义，就是人在被造功能之间，理性对生命价值、宇宙和智慧的探索爱好所得到的一些学问。人凭着堕落理性探求各样知识，以人为本产生的哲学，跟以神为本启示出来的圣道。神的话是不可等量齐观的，前者是人的解释，后者是神的指示。我们需要造我们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主，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，但前提是必须敬畏他。你不能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而要恭敬的让神是神。 唐初龙牧师说，你只能用膝盖去认识神，而不是心高气傲说，神啊，如果你存在就出来让我看一看。不是，你必须谦卑跪在他面前，很恭敬的，很诚实的把神当神，才能开始认识他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。苏格拉底认为，人生的智慧就从认识自己开始，但除非认识神，明白他创造的旨意，否则人无法完美的认识自己。人不缺少知识，却极度缺少把神当神、敬畏他、爱他的智慧。知识是客观事实的累积，智慧超过知识，因为它是去识别和利用这些知识，所以智慧成为知识的方向。智慧不仅是头脑中的知识，更是因为认识神、敬畏他，能善用这些知识，所以智慧成为知识的根基，而知识则是在这些根基上继续建造。人的愚昧就是存着把神排除在外的心理，根据不完全的事实所下的假定，把它当作不可质疑的真理，并且执迷不悟。唐崇荣牧师说，早期国人把迷信当宗教，后期的国人把宗教当迷信，这都走错路了。殊不知真正的宗教给你那正确的信仰，是你从迷信中间出来，进到正轨中。智慧把我们带到正确的方向。摩西来到创造时间的神面前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这是追溯源头最有智慧的祷告，求创造时间的主指教我如何利用时间。诗篇36篇第9节，大卫说，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智慧的人生就是创造万有的主亲自引导和支配你生活的人生。从上头来的智慧是跟罪无关的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果子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因为你跟着神的思想去思想，你看神所看见的，你体会神所体会的。神不但在创造的大能中展现出他的智慧，更在救赎我们的事上显露，同时向我们彰显他丰盛的慈爱，却又不违背他绝对公义的智慧，那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智慧的心会让你喜悦，因为智慧把你带到正确的方向，使你的人生的道路不会越走越窄。提摩凯勒牧师说，我没有办法有智慧的生活，除非我们跟神有真正的关系，因着神的所示，出于爱而顺服他。智慧是你走该走的路，过该过的生活，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读更多的书，或者你比别人更聪明，而是因为神的道在你心里。神的启示、生命的典范，尽都在基督里。智慧的人生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生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以做基督徒为耻。悉尼加讲过一句令我深思的话，他说，不要在乎有多少人赞美你，重要的是赞美你的人他们素养有多好。不受恶劣的人所喜爱是值得自豪的，哲学家尚有这样的坚持，更何况人生最有意义和最快乐的事情，莫过于遵行神的旨意，效法基督，把他的爱分享给世上的人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如同牧人。
他将牧人喂养大羊群，用膀背聚集羊羔在怀中，抱在怀中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世上很多人正劳苦担着重担，他们需要到你这里来得享安息。你说我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向你求，你必丰富赐下，并且亲自引导。你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，凡有的你还要再加给他，让他能成为看透万事的属灵人。父啊，你预定我们效法你儿子的模样，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知识跟身量中成长，让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我们中间若有还没接受你的朋友，愿你使他们以悔改的心祈求赦罪的恩，开他们的口，激动他们向你呼求。你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你自己，凡称为你名下的人是你亲自创造亲自带领的。愿你成就你的应许，叫到你这里来的一个都不失落。愿荣耀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47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马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必不知